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于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于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于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06页，906页第三行看起啊，叩拜。忧苦万段，分两个小段。第一个，财务忧苦；第二个，正义我跟。啊，我们看经文，无天有天，无遮有遮，眷属财物有无同有，这个是世间的现象。自古以来，哪个人没有？啊，普遍。而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，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，啊，变成社会上严重的问题。我们看经文，啊，无天有天，无遮有遮，眷属财物有无同有。念老的这些，无天有天，一直到忧苦万段这一大段，啊，这一大段财无忧苦这大段，皆是累念积虑，一句之详细演述啊，详言。田土地啊，这是居住的房屋，眷属上面有父母，下面有儿女，啊，有仆从。过去中国是大家庭，那个制度比现在好，啊，古时候的教育也好，啊，总是要叫人要节俭，啊，所以读书人，啊，特别是读书人，明白这些道理，生活只要能过得去就很满足了，啊，贪欲的念比较少，容易控制。现在 世界变了，人心变了，贪欲没有止境啊，造的业比过去，我相信决定不止十倍啊，可能是要到一百倍了，多么可怕！啊，没有田地，享有土地；没有房屋，享有房屋。啊，那么这些眷属财物，有他也担忧，没有也担忧。有无同有啊，财物者家财产业啊，这些都是自身的起伏以上讲所有的境界，没有的想有，有的还想更多，所以有无就同有了啊。那么已有的又怕丢掉，所以幕后这两句话讲得好啊，作为这个总结，欲海难填的，患得患失啊！这两句话，我相信现代人感触非常深，很有可能自己就在其中。你说多么可怕啊！有无同有，底下一段有业少业，似欲其等，欲望没止境的啊！有业少业，似欲其等，念老给我们举例子说，例如已有一万元存款，见到别人有两万元，他就想到他还希望有跟他一样。已有一个电视机，看人家家里有两个，啊，他也就想再有一个，能够跟得上这些人。死而未得了，故意未有啊！想未必能得到，叫忧虑啊！死而能得，忧亦不止，欲望它会膨胀，它没有止境啊！这是因。欲无止境的，故永远有不足之有。真的，从你懂事啊，小孩懂事就有欲望，一直到你老死，你还是有欲望，还是放不下啊。下面佛又告诉我们，有了，有了什么？又怕丢掉啊！你看，色消俱有，又有非常，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。这些现象 这现在太多了，普遍的都能看到，但是有没有认真去想想，值不值得？啊，为什么有修行的人，有道德的人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日子过得很好，很快乐，啊，海贤老和尚早年居住的来佛寺是宏伟的建筑啊，是个大庙啊。啊，文革的时候被毁掉了，一间房屋都没留。文革之后再恢复，土地是在的，房子没有。啊，这个乡村这么偏僻，没有人到这样来，没有功德主给他恢复寺庙，他就在原来这个地址上建了几间茅房。啊，好在人少了，啊，这个道场只有五个人，包括他的母亲。啊，简单的茅棚啊，现在听说盖了有几间瓦屋了。啊，老和尚圆寂之后，大家知道了。啊，我们讲经时常提起。啊，所以这个庙的时候也出名了，信徒啊也多了。那么这一段念了好，住觉也住得很好，就是切烧去有啊，少少的去有的，样样都不缺了。他就想说要永远保持恐遭祸变啊，怕灾祸来，忧虑会失掉。这个忧虑为这些眼前自身的衣食住行啊，现在看到别人有车，自己没有车，那也是他很忧虑的。必须看到他家有车，我也有。啊，他车比我好，我怎么也想能跟他一样。啊，这种忧虑既然人人都有，所以我们常常遇到啊，遇到一些人在我们面前诉苦啊，啊，说他少这样少那样，啊，到庙里信佛了，到庙里烧香拜佛，目的是什么？求佛保佑他发财。保佑满他的愿，他样样都能满足。有这么一句话：佛事门中，有求必应。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是不是佛给你的？不是的。 佛教你明白道理，你依照这个道理去做，你就会得到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命里头没有财富，是你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。财布施是因，得财富是果报。法布施是因，得聪明智慧是果报。无微布施是因，得健康长寿是果报。你不修这三种因，拜佛没用处啊。佛把方法告诉你了，你能依教奉行，真的可以满你的愿。我在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辛苦啊，从小没有好好的念书，是因为环境关系，喜欢读书，环境不许苦啊。我祭祀家里已经败了，我只知道我三岁离开老家，以后再也没回去过。啊，七十多岁出家身份，回到老家看看，那个地还在，土地还在，房屋一间都没有。啊，过去应该是两个四合院，啊，地上还堆了一堆瓦。邻居告诉我，这个瓦就是你们家的房子拆下来的，没有人要，堆在这边。我看到。啊，所以流离老家，到东乡白虎边上啊，晚家村庄，那个村庄就是一家人，他们这一家还在。啊，我的姑妈嫁到他们家，所以有亲戚关系。我们在那里住了六年，啊，这个六年虽然只读了一年多的书，四叔他们有家学啊，我记得好像六七岁的时候在四叔里头念过一年啊，这是晚世的家学。第二年呢，四叔就没有了，国家不承认，改做短期小学。短期小学就是两年的教育啊，两年就毕业了啊。我还遇到过这个事情，这个两年的教材是新编的，跟私塾里的就不一样。四书里头的教材真管用，好东西， 啊，这一改，让我们离开中国传统文化，小时候不知道，现在想起来很悲惨的。我们那个时候，民国十六年，啊，距离满清亡国比较近，风气还有，啊，谁还亲自见到，能体会得了。啊，从此以后，私塾没有了，啊，就进一般小学。我进小学是到福建，那一年十岁，啊，第二年十一岁。卢沟桥事变，日本对中国挑起战争，打了八年。啊，到我十九岁的时候，日本人投降。这八年，我走了十个省。啊。跟玄奘法师一样啊，两条腿走路啊，没有交通工具啊，逃难。身上穿一身，穿的几件衣服，背个小包，一无所有。流亡学生，啊，中日战争第七年，我才有机会进入国立第三中学。这个学校是国家办的。收留流亡的学生，无家可归的学生，啊，我们符合这个条件。啊，校长周邦道先生，我在这个学校念了一年半。抗战胜利之后，我回到南京，在南京第一中学，啊，初中毕业在南京，高中念了半年，到台湾的，到台湾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没有亲戚朋友，没有人事关系，也没有学历，也没有经历，怎么活下去？啊，朋友都是在当地，啊，同乡的关系，同事给我介绍工作。啊，待遇仅仅能够生活，苦不堪言的。啊，喜欢读书，没有机会读书。啊，一直到遇到佛法，才有个皈依处。佛法里头也需要有人事关系，也需要学经历，我们统统没有啊。 啊，那么学佛好在什么？不要交学费。啊，我能跟张家大师三年，一个星期见一次面，上一堂课，啊，奠定的佛法基础。大师圆寂，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他刚刚建一个图书馆，啊，我是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，啊，负责照顾图书馆三个人，我是其中之一，啊，三个人，两个都走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了，现在，啊，在那里住了十年。跟李老师学请教啊，这就是我的学经历啊。忧不忧虑？忧虑。学佛之后知道了，人生苦短，轮回可怕，啊，最后遇到前走，我们有个方向，有个目标，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。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什么事，那叫佛事，佛所干的事是什么？我们搞清楚了，佛所干的事是教学。啊，释迦佛事先开悟，30岁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开悟之后就教学，教一辈子。79岁过世的，啊，30岁开始教学，整整教了49年，讲经说法，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事，佛没有道场。啊，他真的是办学，要用现在的话说，他办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。啊，前面12年讲阿含是小学，给学生奠定基础。啊，这12年着重世间的教育。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圣贤教育，啊，这个圣贤也可以把它设作宗教教育。啊，12年之后，他又接着讲方等，8年。这好比是中学，给进入大学做准备。啊，大学的预科，8年之后办大学，讲般若，啊，这才是佛。办学教学所希望的目标。啊，这个大学办了多少年？22年。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，那是研究所。 把大学毕业的学生再向上提升，提到佛的境界啊。所以经典里的有所谓成佛的法华，法华经叫你成佛，开智慧的楞严啊。可是法华如果没有前面那些基础，成佛成不了啊。你要跟着佛那样的大概还有可能啊，阿含方等般若再到佛啊，这四个阶段佛讲的经量很大，现在回归起来叫大藏经。啊，张家大师希望我走释迦牟尼佛的老路，我也接受了啊，非常认真努力。在李老师的麾下，我讲小部经也讲了不少年啊，经文不长，短的三天可以讲完，一天两个小时六个小时可以讲完，长的啊大概不超过六十个小时，一个月可以讲完，一天讲两个小时，一个月六十个小时讲完。这样的经我讲了十几部啊，那个时候没有录音，没有录音啊，有一些同学有听经笔记啊，我自己有时候也写讲稿，写过讲稿，以后就不写讲稿了啊，写大纲啊，讲起来比较活泼。那么这一段我们不难懂，而且都会有深刻的印象啊。为什么佛所讲的大概就是我自己所遭遇到的，所以简单说是小就有，能过得去了悠悠非常，真的是无常啊。我不是不想医治一个寺庙啊，啊医治一个老法师啊，老法师不喜欢我这个做法同参道友也讨厌啊。为什么很少人学讲经？你在寺庙里面讲经啊，听众越多麻烦越大，嫉妒障碍就来了。我在灵济寺出家，那个时候我一出家就讲经啊，寺庙里的住持是我的剃度师心悟法师，过世了，他以后还俗了啊，他小我一岁，我出家跟他谈条件，我要学讲经，他非常欢喜啊，所以临济寺有个小讲堂就给我用，大殿那边做佛事，小讲堂里面讲经。一年之后他还俗了，白善法师来主持，那就不行了， 他就不赞成下去。我怎么办？我只好回到台中继续学习。啊，所以确实有虑啊，只有一个念头，今天得过且过，明天还有没有来，别去想它。你要想明天睡不着觉啊。那我到台中，台中还给我一个小房间，房间虽然不大，住得安稳的。啊，老师是成就人才，他帮助我。我要是没有李老师，要是遇不到韩馆长，我这条路就走不通了。在老师麾下，善念经教没有问题啊，上台可以应付啊，但是没有一个寺庙想培养讲经人才，包括佛学院。所以我以后念佛学院也不能教，很苦啊！啊，讲经只有外面居士到寺庙里面来修复供养啊，饭前饭后有一点时间碰到了。大家坐在一起谈谈佛法，没有经本啊，这样跟大家结个法缘。所以为什么佛教里头不出人才？上一辈没有重视，只重视金灿，金灿有收入啊，着重在生活怎么样去找钱让生活能过得去，奖金没人供养啊，金灿可以有价钱的，一堂佛寺多少钱，有收入啊。所以白山法师批评我，你为什么走这个死路，谁供养你，你生活怎么办？讲的是有道理，完全讲到现实啊，所以很痛苦，这条路还是咬紧牙根走过来了。啊，那么现在想想我这条路走对了啊，感恩张家大师在他老人家的加持啊，这条路走过来了。那非常直接什么呢？就是下面讲的水灾啊，我们常常在电视里面看到海啸啊，我们看到日本311的海啸，只有生命，沿海的城市不到一个小时就摧毁了， 逃命都来不及。何在？到此分是火，飘是水，戒毒是盗贼，这是非常之祸，你预料不到的，你会遇到啊。啊，这一些还有冤家啊，抢夺、偷窃、都有人遇到过啊。冤家指与我结冤之家，债主指我欠债未还之人，以上种种，借口兔身非常之厚。下面就是说，火能焚烧，水能漂没，道能戒毒，贼能偷窃，冤家报仇，债主来诉欠，甚至国情之间，全非我有，旧日财富当然无余，故曰分漂戒毒，消散磨灭，这都是事实。会所曰分为分烧，冰火是火等难啊，冰火是战争，特别是现在恐怖战争在哪里不知道，会突然发生，啊，常常有报道，太可怕了，啊，漂漂流、洪水、风波等等等难，戒毒。盗贼呢，冤家所消耗的是冤主所磨灭也。那我们再看底下，正义我根，心坚意固，无能纵使，命中七绝，莫谁随者。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。啊，前面举这些例子，许多人亲身经历，我们自己也曾经经历。啊，随世间人心坚意固，执坚令之心。智为万古，财物有时在心中更增愤恨，忧曰愁苦，亦无解释，故人无能纵使，纵使是放下，放不下了啊，已经得到了失去。有些人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啊，受打击很大了啊，很辛苦啊，攒起地垫起财物一下没有了，失掉了。 在今天的社会，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。我们每天看到多少难民啊，那个难民遭惹着横祸，啊，离开自己家园，一生所累积的一点自身之躯，啊，生活的一点财物，突然就没有了，啊，命中七绝。莫非谁者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。这四句泛指一切世人，黎民众士在一切己爱之眷属财宝，皆当舍利也。独去独来，无能遂办，至爱之人可以同时死，但不能同处去，业因不同，果报亲属，去处各个不同，故人莫谁谁者。第一句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命中之后到哪里去？这是大事，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。啊，这里讲的是业因不同，果报千殊，千差万别。为什么？每个人造的业不一样，起心动念是意义，言语口业，身体的动作是身业，十善业道里面告诉我们，杀盗淫身业，妄语、念识、绮语、恶口口业，起心动念意业，这三业不停地在造业。这个业是善是恶，你自己知道啊。三业都善，来生人天果报；三业不善，那就分别到地狱恶鬼出生。啊，最严重的是地狱。绝大多数的是鬼道，啊，现在的业造的重啊，可能绝大多数是地狱道，啊，其次恶鬼道，再其次畜生道，这个几句话是严重的警告，而且回头想想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怎么办？ 啊，死了以后，每个人去处各个不同，莫是随者，不可能两个人会在一起。同时死可以，但是到哪一道没有办法同处，这要同啊。那我们敬宗确确实实救了我们的命，我们能做到念佛求生净土，我求生净土，你求生净土，将来我们到极乐世界还在一起。只有这一条路，再找不到第二条路了。所以家亲眷属志同道合的朋友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净宗的教诲，信愿持名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从上面一品32到37品，这一大段的经文，是无量寿这一会佛所讲的戒律。我们要认真学习，不能违反，如果违反了，往生就会有障碍。念老举普贤行愿品，来勉励我们。普贤行愿品上说，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一切诸根悉皆散坏，一切眷属悉皆卸离，一切威势悉皆退失，福相大成，功成内外，相马车尘，珍宝富藏，如是一切无福相随也。与此同时，跟这一段经文六句完全相同啊，行愿品讲的详细啊，是人，这是临命终的人，没有一个人能逃掉这一关啊，只是早迟而已。你既生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有生必有死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见到一个人有生到现在还没死，一个也找不到。啊，白衰就是搞笑的，很稀糊的，40-50岁过世的多啊，啊，60-70岁的更平常了。80以上的就稀有了。那么 老师早年在一起，常常劝人啊，讲到秋生赋欧阳修这篇文章，老师非常感慨，告诉我们一个人一生有一生的世界，从出生到二十岁人生的春天，二十到四十岁人生的夏天，四十到六十岁人生的秋天，六十到八十岁人生的冬天。所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到人生的秋天就要想想来生往哪里去啊。秋天是四十岁到六十岁，人生的秋天快要接近了啊，在这个时候走的人很多，我们能够观察得到啊。啊，死了，所以常常印光大师教我们，念佛人常常把死字挂在额头上。天天看到，时时看到，让他来提醒你，这是非常现实的警告啊！他老人家自己用这个方法警惕自己。啊，因此八十岁往生，啊，李老师给我们讲秋生赋，八十以后就没有了，多活些年是你赚得的，啊，多活些年。啊，八十岁很少有，不多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，最近几年统计，寿命长了，八九十的人啊，增多了，啊，统计的数字增长了。这是好现象，什么好现象？医药发达啊，治疗效果卓著啊，这是也是在佛法不讲究这个，讲究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这个世界现前寿命长的人，这些老人，我相信与心地的善良有关系。啊，为什么心地能够回归善良？看到这个世界的恶化太过分了，看不过去了，自己不愿意随波逐流， 啊，起心动念善念多，言语好话多，废话少，啊，对于一切生活需求有就够了，不再想跟人竞争，这样的思想行为帮助你长寿。还是要像行愿品普贤菩萨一样，常常认真提醒我们最后那一刹那断气了，呼吸停止了，跟这个世界永远告别了，一切诸根悉皆散坏，有眼不能见，有耳不能听，鼻不能呼吸，口不能说话，身体不能动弹，这叫悉皆散坏。那么家亲眷属统统舍离了，啊，一切为师，你活的时候你做大官，你有大富大财富啊，有这些卫士，这时候一口气不来全没了，都不是你的了，啊，与你毫无关系了。如果是你过往你的宰相，你的大臣，你的皇宫内外啊，你的交通工具象马车辰啊，你所收藏的珍宝，如是一切无佛相随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去。常云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你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啊，业身什么？业身是造的业，如果造的是罪业，要堕地狱啊。唐太宗复起这个皇帝我看过，好皇帝啊，堕无间地狱。为什么？夺取政权的时候用武力，杀人太多，这个罪业都无间地狱。从无间地狱能出来，他也做了好事，好事里头第一等好事，能从无间地狱出来，这第一等好事是什么？佛法讲慈悲心爱心，他没有丢掉啊！你跟他作对他要杀你，你不跟他作对他爱护你啊！最难得的是他下令给魏征召集这个大儒，有学问有道德的人，替他编一本书，他做了皇帝了，我要统治什么国家，我用什么方法来统治，你们到古籍里面去找，找到关羽，有关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，通通给我抄下来给我看， 用了四五年的时间编出来了群书之要。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没有了，失传了，唐朝还没有印刷，印刷书宋朝发明的，唐朝就没有，唐朝以前的书手写的，分量不多。价钱很贵啊，书是宝啊。啊，这些书被日本人拿走了。隋唐，日本的留学生在中国很多，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好，通通收集带到日本。啊，也很难得。日本从那个时候起读这个书。啊，出现过。千年盛世，啊，日本人算没有辜负这本书，啊，把它收藏了。我们那几年找这部书找不到，很多人不晓得。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。唐太宗下令编的群书之要失传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。我这一说就真有有心的同修在电视上听到了，他找到了，找到两套寄给我，我拿到手上如获至宝啊，仔细一看书很破旧了，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，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不知道有这个书，我问过他啊，时间太久了，数量太少，相信那个时候印的顶多1000本，分量不多啊，所以很难找到。这一发现字没有损失啊，没有破坏，纸很旧了，很脆了，我交给书店啊，我是交给世界书局印10000套啊，就是这么一个缘分，鬼神比我们聪明的，比我们敏捷，鬼神知道了，唐太宗晓得了啊。唐太宗离开无间地狱就是这本书，这个书刚刚出版，样书书店里送给我，我那时候在澳洲，我们几个人在小客厅长桌上欣赏这部书，打开来看啊，精装三册，我们看得很满意啊，这不会是说分送给全世界图书馆，国家图书馆去收藏，唐太宗附体来感恩，时间不长，不超过10分钟啊，跪在地下自说我是李世民，我一听说李世民来了，我赶快请他坐，他不敢坐，跪在地下磕头感恩，我说我对你没有做什么事情，讲经也没有听你敢回向， 他说群书之要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因为群书之要他才能够离开地狱啊。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，可以救全世界，救中国我知道，我找这部书也是这个意思，救世界我没想到啊。他告诉我能救全世界，这提醒我，我一定要把这部书翻成白话文，翻成外国文啊。像现在一共有八种文字啊，尽可能的用外国语在他们本国流通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群书之要的翻译本，为全世界建立世界大同的思想准备。好死了，啊，在国外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将来世界会统合成一国，外国人听到这句话害怕，过去欺负中国做得太过分了，怕中国人报仇啊。所以我在国外朋友也不少啊，这些年认识很多外交官，有三四十个，很熟啊。我就告诉他们，因为英文版的这个《群书之要360》出来了，我送给他们，我说中国人统合全世界，不是用政治，不是用武力，也不是用科学技术、经济贸易，都不是，用什么呢？就用这本书，你看看好不好？每个人看的这本书都说好啊。我说就是用这本书来统合文化统一啊，中国的文字，这外国人承认世界第一啊，汉字文言文，它的好处是超越时空啊。你看我们在英国，英国人告诉我莎士比亚的作品大概300年吧，现在没人看懂啊。但是中国，你看中国的《论语》，是战国末年的作品，2500年前写的，现在人看得懂，不会错会意思，这就是了不起啊。印度人很聪明，八大乘佛教传入中国，通通翻成中国文。为什么？翻成中国的文字就能够流传千年万世，不会改变，只要你学文言文你就能看得懂啊。文字好啊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，这是中国文化的载体。啊，那么佛陀灭度之后，集结经藏都是用梵文啊，看到中国文字这样好，通通送到中国来翻成中文，翻成之后呢，梵文就不要了。我对这个问题有怀疑， 我向方老师请教，为什么大乘经典梵文的原本在中国一本都找不到，这什么原因？老师听了哈哈大笑，这是中国人的骄傲。为什么？翻成中文意思完全没有错误，这是那些翻译的人都是大彻大悟，主持仪仗参加仪经的人都是大悟，大悟是菩萨，大彻大悟是佛陀啊，所以翻译的没有错误啊。既然翻译的没有错误，中文比其他文字好，可以不受时空限制，流传千年万世，所以原来的梵文本不要了，一本都不留。你说中国人多么好，好上好奇啊，哪里像现在中国人呢啊。所以过去的中国人那真正是世界第一了，生在中国，这值得骄傲的啊。但是我们怎么希望是能留下来，结果给我们失望啊。但是他的用意我们完全了解，你要学大乘经读中文本绝对没有犯错啊。那么我们希望将来全世界，希望30年之后全世界通用的文字是中国汉文文言文。你们有好东西用中国文言文来写，流传到千年万世之后，你们的子孙都能够读得懂，都不会误会你们。这个好啊。有没有这个趋向？有。我们在英国做汉学院就是这个方向，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懂中国古文，都能看得懂中国的四库全书，中国的大藏经，目的在此地啊，没有其他的目的。希望这批人将来终身教文言文，教汉字啊，中国文字六书啊，要教这个东西。这是文化，只要文化存在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你要真正认识中国文化，你会对它非常热爱。啊，舍弃生命也得要保护。我是中国文化没学好，但是我知道我非常爱护啊。我办这个汉学院跟英国大学合作培养汉学人才啊，我会全心全力照顾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成就他们啊。现在的老师越来越少了，真不容易有啊！懂得那些人，我上一辈还有，都走了啊！好在他们还有学生，有一些学生学得还不错啊，他讲给我听，我听得很欢喜，我就把他们请来 我带了十几个学生向他学习啊，授课全程录像，那就是这一段经文上所说的，这些老师也都七老八十了，跟我年龄差不多的，那他们走了怎么办？没人教了，那留下来的学生，他自己，我们给他留下录像带，后人可以做参考啊。心量要拓开，要有传人，你们也不要来。你自己学得不错，没有传人，到你手上就断了，你对不起祖宗。你对不起父母，你对不起老师，你对不起国家。啊，今天有这么好的工具可以保存。啊，能有这个机缘，我统统都发心了做。啊，然后我们再让这群老师再教下一代啊，真正传统文化复兴，我们这一代复兴不起来，只能够把老师几个老师留住啊，来教下下一代。我们培养的学生，我只希望30到50个就不错了。啊，真正发现拯救中国传统文化，帮助全世界走向安定和谐。这是汉学院啊，汉学院确确实实就是实践张子的诗句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我需要发这样大心大愿的人啊，我会全心全力帮助他，照顾他，完成我们共同的愿望。常言说得好，这两句，万般讲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我们要把这两句作为我们一生的座右铭，不论贫富，目不见人，过中有苦无尽，故曰万端，有苦万端。啊，我这一生，第一个感恩的，方老师。方东美先生，没有他，我这一生不会接触宗教，我跟宗教就没缘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抗战期间在学校读书，老师都告诉我们宗教是迷信，这个概念很深，所以没有，从来没有一个念头去碰一下宗教。到这个寺庙啊，去到这个讲堂什么教堂啊去看看，没有，不接触啊。我跟方老师学哲学， 老师给我讲了一部《地球概论》，啊，课是在家上的，每个星期两小时，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，他给我上课，讲了一部《地球概论》。最后一个单元，佛经哲学，我非常好奇，我向老师请教，佛教是宗教，宗教是迷信，佛教是多神教，多神教代表的是低级宗教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，一个真神，低级宗教什么都拜。我说他怎么会有哲学？老师告诉我，你还年轻，你不知道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大成经典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开头说这些话，我对这一次这个课程就重视了，很用心的学习。最后我完全接受啊，这才对于什么教堂啊寺庙啊有兴趣了啊，看到这个寺庙总想进去看看。啊，但是真正懂得佛法的人不多，寺庙教堂是很多，到里面去向他们请教都说不出来啊。纵然说了一套一套，我不听不进去啊。啊，所以是从这儿入门的。啊，我算很幸运，入门大概一两个月，时间不长，我认识张家大师。啊，方老师只是把佛教当作哲学来研究，张家大师那是专攻佛学的，所以我要找一个专攻有修有学的人。啊，方老师有学没修啊，我找到张家大师，这是大修行人，大家公认。我跟了三年，方法呢跟方老师一样，就是每个星期我来看他一次。啊，他一般会给我讲一个小时。啊，至少要半个小时。啊，单独跟我讲。我有问题向他请教，他就给我回答。我已经开始读经了。啊，读经是方老师教给我。啊，所以我要仔细观察。啊，因为我常到老师家里去。我就很留意老师的书房，书桌上放了些什么，有佛经，每一次去看都有佛经，知道他真读啊，真的在看。哎，不过他看 也只是看古人的足迹。找不到人研究讨论，他找不到人啊，他不认识李老师，如果认识李老师一定谈得很投缘，双方都好，他偏重在这里啊，而李老师的时候偏重在净土啊，虽然讲华严讲楞严啊，讲唯识讲法相，但是都没有离开无量寿经啊，我跟他承认这是路走对了啊，出家就不再工作了啊，虽然生活很困难，还有几个人照顾啊，最早呢有个甘老太太，她是我们长一辈的人啊，她的先生是将军上将，虔诚的佛教徒啊，也是李老师的学生，李炳南老居士的学生，知道我的状况，我的生活费用他负责啊，实际上他告诉他找了15个人一个护法小团体，每一个人一个月拿多少钱呢？台湾钱10块钱，15个人，所以一个月给我150块钱，我用起来很舒服，很难得了啊！照顾我10年，一直到我10年圆满离开台中啊，我每个月的收入就这么多。那张家大师告诉我，要我学布施啊，财布施、得财富。我说我没有财富，没有财，哪能布施？出家之后。就更难啊！老师说，一分钱有没有？我一分钱可以，一块钱有没有？一块钱也还行。你就从一分一块开始，布施之心不能断，有这个缘，随分随力，叫圆满功德。财布施的财富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，无为布施最好的是素食，不吃众生肉，不跟众生结怨仇啊！所以我学佛6个月，我就采取素食，我相信张家大师的话，他教我正确的啊，大概就是我跟他半年，他告诉我这个，我就真的长素食啊。我服务的机关还不错啊，吃素的人还有，我们一共我凑起来的时候就有1桌8个人，就单独给我们这一桌做素菜啊，很难得，所以这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以 恶业要断，善业要修，我们的环境慢慢就好转，境随心转，这是佛经上常常看到的。释迦牟尼是去劝我们啊，境随心转，包括身体，身体是最清净的境界啊，身体的好坏与念头有关系，念善言善行善，身心健康非常重要。牺牲奉献是福报，是修福，忍受耻辱是福报啊，要学忍辱。菩萨六波罗蜜不是直接忍辱，禅定般若啊，般若是智慧，智慧从哪里？从清净心来，清净心生智慧，妄想生烦恼啊，就造业啊。以后遇到经宗，知道念佛，念佛最好的意念，向佛念佛，善中之善，福中之福啊。你不懂，不知道，懂要认真去看啊，命运可以转了 啊我是前世没修，这也是命里头没有福报，有一点小智慧，寿命而短啊，寿命只有45岁。我相信啊，45岁那一年差一点走了，啊，我还有两个同参道友，非常好的朋友啊，同年命运相同，算命都是过不了45岁啊，45岁那一年3月，法融法师走了，5月明言走了，7月我生病，我知道要走了，我念佛求往生啊，我也不找医生，也不找不吃药，我知道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，命到了找医生有什么用处啊，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念了1个月病好了啊，第二年我遇到甘主，也是老朋友，很久没见面，他是张家的学生，我跟张家大师学佛，张家大师介绍我甘主，但是他可以教你啊，他大概大我10岁，藏传啊，人家称他活佛，甘主活佛，我们常在一起，但是有一段时期 因为我在台中学清教，应该有一年多没见面啊，这次碰到了，非常欢喜。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们在你背后常常是说你，我说什么？说你这个人很可怜，没有福报，命又短。我说这个没有关系，当面说鬼，我完全知道。然后他告诉我，你的命转掉了，啊，是你这些年来讲经的功德。那个时候我一计算，我出家开始讲经，33岁，45岁，我讲经讲了12年。你这个12年的功德，把你的寿命延长了，所以你的寿命很长。啊，到底多长没说，寿命很长，福报很大。本来没有福报，这福报很大，寿命很长。第二年他走了。啊，那一次跟我谈话是我们两个最后的一次见面，在善导寺。我遇到的密宗大德，他是最难得的。很不容易啊！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在上班，我们的宿舍离他的道场很近，走路大概15分钟就到了，所以我下班常常跑到他寺庙里面去喝茶聊天。啊，所以境随心转呐、学佛之后，佛念头里头，佛的念头多，其他的妄念少。不是没有妄念，佛的念头克服了妄念，啊，所以命运总算是转过来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我也没想到我延寿会延得这么长。啊，人家是延寿7年、10年、12年。啊，2个7是14年。我延长了45岁。今年90。往后还不知道多长。这不晓得，一切随缘，有缘就走，没有缘不攀缘。啊，像汉学沉船，我对于这个很关心，很多年没缘，没缘只说说，希望有人有缘听到之后他就干，目的是此地，那我们就欢喜了。没想到去年到英国访问，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，他来访问我，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，谈得很投缘。谈到这桩事情，他就跟我说，到英国了吧，就在我们学校后边，我们学校设立一个汉学院。好啊，啊，学校有学位，啊，那这太好了，啊，只是宿舍而已。8月，他特地到香港来看我，在香港住了5天，我们就详细、认真讨论这桩事情，啊，我们的愿望是一致。今年1月， 啊，第二次到这边来住了两天三天啊，我们就决定那样，我们要办一个法律上要办一个文件，找律师办个文件，我们正式订了一个合同。来开办这个寒暄，去今年四月我到英国访问，我到伦敦去住了几天，啊，九月我再去，我们就正式把合同签了，现在积极筹备，大概年初招生，九月正式上课。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培养几个学生，十几个学生，这十几个学生明年二月就上学，啊，先修班，啊，希望这几个学生能做出榜样，带动学生品德的教育，这个很重要啊！无伦、无常、四维、八德啊，这一批学生都是学佛的啊，他们落实《弟子规》，落实《感应篇》，落实《十善业道》，可以在同学当中做榜样啊，提升将来汉学院学生品德的教育，我们还是把这个抓在第一，最重要的。汉学学会了，如果没有品德，那是白学了。啊，我们录取学生以这个为第一条，我要品德好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要做到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这不能说啊，决定不要。所以这个招生是一桩大事情啊，将来教学第一个学年，第一年我们要补道德教育，这些过去的没学过要补课，而且有十几个人他能做到很好啊。身心研究会受到好效果啊，品德不端正的我们就拒绝了啊，进来了我们也会让劝他退休，啊，我们希望将来汉学院的学生都是真正能够成传汉学的标准老师啊，这是校方给我们都认同啊，都愿意这么做。底下一段，这是劝导我们眷属要和要见的，这一段文非常重要，家和万事兴的，一家能不能兴旺，就看你这一家和不和睦。如果晚辈不孝顺，这一家肯定太衰落。重要啊，团体也一样，大概 佛教团体，我们是全世界最小的团体。我们这个小团体凑起来，不到50个人，只有30多个人，不到50。啊，我这一生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，三不管的，才能长寿啊，才有健康啊！啊，没有操心的事情啊，这个要附带在此地给诸位做报告。国内国外拿着我的名义要建道场、募捐化缘，全是假的啊！你们可别相信，你愿意给他好，不给他也好啊！要知道他跟我没关系，纵然跟我往来10几20年的也会做错事情啊，现在财、色、名、利这四关呢，不容易突破。学佛学几十年，遇到了还会陷在里头。啊，铸成大错啊！这个错误如果被人知道了，损害佛教的信仰，那个罪过就大了，知道的人越多，他的罪就越重。啊，这是希望同学们要注意，我一生不化缘，再辛苦我也不会伸手问人要一分钱。啊，那么大家对我的供养，我在银行成立一个基金会。啊，过去我学印光法师，专门印经、印善书、流通这些利益众生，啊，做这段事情，救济困苦灾难是附带的，主要是印经流通，所以我们印大藏经差不多将近10000套。啊，那么现在。因为有这汉学院，汉学院真正可以办得起来。我跟校长承担着学校经费困难，汉学院的费用我一个人负担。啊，大家给我就钱，我到银行查查账还可以，还能承担得了。啊，汉学院估计大概每一年开销，包括学生的奖学金。老师的这个工资啊，所有一切开销的话，大概一年人民币有3000万就够了。啊，这个数字，我每一年的收入大概可以达到这个数字，所以我很放心。啊，很放心，哎，决定不化缘。确定有人要替我化缘募捐，假的不是真的，别相信。啊，有什么事情要做善事，做捐助，直接写信给我这个基金会。啊，我的基金会好像账号、网络、电视里头都有，你们都可以看到。这样就好啊，不要被人骗了，被人骗了你们觉得很痛苦，我也感到很为难啊。这些人拿我的名义干这种事情，将来也是造地狱业，他不知道厉害，知道厉害他决定不敢做啊。我在此地借这个机会告诉同学们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